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然后这个立约呢，有个立约的记号。第九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前面先讲的约的内容，跟你和你的后裔立约，让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享受到这些，但是他们所需要做的是要以我为神啊，要我会做他们的神，那么我会永永远远祝福他们。那你们该做的呢，你们一定会，属我的人世世代代会遵守，那不属我的人，表面上是以色列，像罗马书讲的，肉身上的以色列并不是真以色列。约翰福音也有讲，人肉身生的那都是肉身，那不能存到永远的，只有凭着信心，凭着圣灵的工作，凭着恩典做的，主才纪念哈。那在这里守约也是，你们世世代代守我的约。如果我们只是肉身守约的字句，表面那个不是真的守，必须是心被恩感，凭着信心来接受上帝的话，那我们就真是守约了，我们就真是也在守约施慈爱的主当中成为他的子民，蒙他的祝福。你和你的后裔世世代代必遵守啊，这个你和你的后裔世世代必遵守，可以是一个命令，也是一个预言。命令就是你要去做，预言就是我一定会使你们做成这样的事啊。我们总记得，我们能做任何事，都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那守这个约呢，或者这个约的记号呢，就是所有的男子要受割礼。那这当然两个意思，一个是这个约的记号是割礼，第二个就是约的内容也是割礼。记号是割礼，当然就是男性身上有一道有一个手术，小小的手术。那么内容就是因为守割礼了，属于上帝。守了割礼就表示要守这个约，或者讲得更直接，要守上帝的律法了。那么就是割礼是守律法的一个记号。那这里真的是很需要好好的读保罗的书信，好好的思想保罗的书信，然后好好的思想路德对保罗的解释，因为我觉得这才是正确的解释，新约旧约历史上才正确的。就是我们在讲到好好守上帝的约的时候，如果讲到说把这样讲成我们要好好的用自己的能力来遵守约或者律法上的字句，那我们就重新需要去想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因为我们这样了解是错的。我们必须是因着蒙了神的恩典，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替我们守了这约的一切的律法，我们相信了，我们罪得赦免了，而且领受圣灵了，我们可以称义成为约的子民，而且能够成圣，越来越能够活出来，也就是守约。如果把它想成字面上我们就守律法就得救，那是大错特错，刚好相反。守约如果想到是上帝守约施慈爱，在他的恩典之下我们能守律法，那才是对的。好，立约的记号就是你们要守割礼，守割礼的代表意义就是你们要守律法。当然这守律法属灵的意义又是必须了解成是神守约施慈爱我们才能守。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一节那里就讲到说，犹太人奉割礼的就是觉得要行律法称义啊，这也是现在新保罗观的观点，他们也是犹太教的观点，是那个是违反因信称义的，是一种异端，而且是很可怕的异端，是柏拉旧的思想的重现。这种忘记人在神面前自己不能守约的时候，人就会自大，忘记要靠上帝的恩典啊。在这里当然照字面来讲，除非我们被神光照整个圣经，我们能够看得很透彻，否则我们看字面好像我们就是要守割礼嘛，就是守律法啊。不要忘记保罗在加拉太书已经讲过，那个应许不能被430年以后的律法所废掉，这个时候根本还没有律法。当然虽然没有文字的律法，还是有那个这个写在心里的律法，只是在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仍然不是守律法称义的，是凭着信心相信上帝他称义的。 好，我们一定要守约，我们一定要守律法，律法没有被废掉，但是一定是凭着信心接受上帝的恩典，接受耶稣基督所做的律法上的一切的工作，我们才能够守约，我们才是上帝的儿女，凭着自己那就真麻烦了。好，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个割礼呢，我们说过，一方面表示约的记号，一个也等于是约的内容。这个洗礼也是一样，洗礼好像是进入新约，跟上帝同跟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洗礼也是一个约的记号，甚至好像婚礼那个戴个戒指，好像是双方男女双方相爱的记号，一个象征，但是也是它的内容，就是洗礼表示一方面好像罪被洗掉，一方面表示跟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开始一个新的生命，靠着主给的恩典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割礼也是这样啊，是一个记号，身上有个记号，但是呢也是内容，就是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男子要受割礼，因为在以前男人根本就是代表了哈，就男子受割礼。这割礼呢，为什么要用这个割礼来做你是蒙神拣选的记号呢？因为这个割礼是男性生殖器官上的割一刀，这个记号为什么在这里割一刀，不在手上，在其他地方割一刀，这说起来都有点叫人难以启齿哈。我想我自己觉得比较好的解释还是，恐怕全世界的人都会觉得性这个事情容易惹人犯罪，那割礼呢倒不是去世，好像要去掉那个性行为的那个能力，而是呢借着很重的一个手术，应该也是很疼痛，非常的不舒服的手术，能够象征性的好像一刀把那个罪恶的根源，这种强烈的情欲所带来的罪恶割掉。各位千万要小心，基督教不管新约旧约绝对没有反对神所造的一切，包括我们这些生理上能力，甚至觉得非常好。那割礼有个很奇妙，就是并不是真的去世，可是却在这里面呢有一个象征性的疼痛，让人觉得，我想是有这样的意思，让人觉得我们以后的这一方面，包括传宗接代，我们能够产生一个新的后代，这个后代呢仍然有上帝原来创造的那种生理的美好，但是那个随之而来的，是不是随着原罪而来的我不敢说了，但是随之而来，随着这种性欲而来的那种败坏罪恶和难以控制如同火烧沸腾的情欲，却可以被割去被除去，就好像洗礼一样。那个水当然不能够洗去任何的罪，可是象征性的指出这是圣灵的工作，基督工作，让我们经过这个水我们变得圣洁了，经过这个水我们重新是一个新造的人出来。割礼呢，经过这个礼我们仍然能够保有一切的生理的快乐，而且能够生儿养女，但是呢却没有那些污秽啊。所以用这个割礼啊，就是因为人从这个怀孕的那一刹那开始，恐怕就开始有原罪了。那从这个怀孕一刹那开始，先把这个犯罪的工具借着一个手术象征性的成为圣洁了，那表示你们是一个圣洁的子民。我们绝对不会说肉身的这个一割可以把罪恶割掉，正如我们绝不相信那水可以把人的罪洗掉，但是有这种象征性的作用哈。割礼呢是新约旧约都常常提到的，在重点其实在旧约就已经看到了，实在不是一个形式上的割礼那么重要，而是心灵的哈。在利未记19章23节甚至讲到以色列到了迦南地，刚开始呢果子不可以吃，因为那是没有受过割礼的，需要等他们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好像有一点修剪了以后才可以吃哈。哎呀，果子不能吃，那不是饿死了吗？这我仍然是一个象征性的，就是迦南地啊，实在太污秽了，要跟他们所有的一刀两断。现在你们住在这里哈，并不是离开这个地方，住在这里，因为上帝要把这被污秽的地方重新洁净。你们住在这里，但是呢，还是要小心他们所留下来遗毒，所以那个未受割礼的果子，今年不能吃的。那其实当然不在果子，在我们的心哈。利未记26章41节也指责以色列那个心没有受割礼， 你在性器官上有那么一个记号，好像把污秽除掉了，你心还是那么污秽，那有什么用呢？啊，那在耶利米书第四章第十节也同样讲要把心里的污秽除掉。生命记十章十六节也讲一定要除去心里的污秽。耶利米书六章十节还讲到说耳朵也要受割礼。耳朵当然也不能受割礼，这都是象征性的。耳朵好像也常有耳屎，那么割一刀把那个耳屎去掉，把那污秽去掉，让人能够更清楚的听神的话。那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还有腓立比书第三章三节都讲到说，我真正的割礼啊，是信靠耶稣，真正的割礼是圣灵的工作，是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工作，否则那个靠着肉体夸口妄行自割，那不但没有让人割得更圣洁，反而更不圣洁，更多的污秽了啊。好，割礼我们说就是一个形式，这个形式呢是上帝跟以色列人有特别的关系，有这个记号，有这个约的记号，神看到就知道你们真是属神的。但外表记号有什么用？你再多的割礼，其他外邦人有的民族也有割礼啊，是要心里圣洁那才行。这里我与你并你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好，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不大同意婴儿受洗，因为传统的讲法就是受洗必须信的人才能受洗，婴儿没有信心怎么给他受洗呢？这话我想也是对的。我自己虽然也受了婴儿洗，我也接受给别人婴儿洗，但是呢我想如果有人根据信心觉得圣经的教导不是要有婴儿洗的，我也能够接受。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旧约有的这个约的观念来看的话，实在儿女他们守约成为上帝的子民，就是以色列的儿女，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神叫他们受割礼，他们就是要受割礼。那他神要他们守约，他们就要守约，世世代代都是这样，神就是要他们这样做啊。我们感谢主，我们是软弱的啊。我想像长老会他们觉得需要有婴儿洗，一直提出来的观点，或天主教，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约的观念，在旧约里面不是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可以有任何的选择，或者他们信或不信，你没有选择的，就是你在这个约里面，这是一个你们应当遵守的约，世世代代都是这样。哎，你说我们怎么能够呢？我们父母最多只能教，是教还是要教的会啊？就是神是这样要求的。当然教啊、管教啊这些里面，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就都只有形式了。如果有圣灵的能力，有圣灵的工作，那就可以真正的遵守了。我们想对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我们希望从小就教导他们可以只有悟性的灌输，但是如果圣灵在其中，那他们可以真正的信靠上帝。从割礼的观点来讲，我们是可以同意有婴儿洗的，就是父母的意思让他们进入这个约，虽然他们自己没有信心，但他们也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我们给我们小孩婴儿洗，就这样来讲是可以的。不过现在环境好像又不像以色列那个时候可以有那么全面性的让他一定在这个上帝的约的形式之中。不过这我想也不重要，你就算是全部形式生老病死每一件事情都在形式上在上帝的约里面，以色列心中没有信，那一样没有得到上帝的拯救。好，这里我们还是说子子孙孙都要守这个约，这个约能守，我们当然也说这真是上帝的恩典。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子孙怎么可能守呢？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自己又怎么可能守呢？我们现在在最热心的时候，我们凭着我们的热心就真的能守了吗？我们在脆弱的时候，因着我们最脆弱，神的恩典就不能实现了吗？所以守约是慈爱，还是因为上帝守约是慈爱，不是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哈。你们都要遵守。十一节，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立约呢有个证据，那这个立约嘛，我跟你立约，我们今天说在男女婚姻的立约，那个证据呢就像一个戒指，戒指是一个立约的证据，当然结婚证书也是一个立约的证据。这个证据是给谁看的呢？我想一方面给夫妻彼此之间看的，提醒啊，你不可以有别的异性哦。 我想一方面给别人看到的，哦，这个人是已经有丈夫已经有妻子的，不能够再属任何一个人了，我也不应该去侵占别人，不应该破坏别人的婚姻。那在旧约里面三个约都有它的记号哈，割礼是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的记号，另外在创世纪第九章十二节，这个红是神跟整个世人立约的记号。那我们也讲过，这个记号是好像主要给神看的。我们在创世纪第九章，就是神要灭掉人的时候，看到那红，雨下太多了啊，那红就出现了，就提醒神，哎，你不可以继续下下去哦，不要灭掉人哦，因为你已经应许不这样灭掉人了。红好像是给神看的，不过我们想，岂不也是给人看呢？红既然是都能够在雨中看得到，那我们就看就可以在很大的大雨当中，被提醒神仍然会施恩，不会将我们尽都灭绝，我们能够存活是你的恩典。那出埃及记31章13节那里有讲到安息或者守安息日是以色列人的一个立约的记号，这又是给谁看的呢？以色列人在守安息日的时候，是给上帝看，让上帝知道，哦，他们真的在遵守，上帝好祝福他们。但是岂不更是给以色列人自己提醒的吗？你在生活中要守安息日，表现出你对上帝的信心，表现出你生活该有的平安和喜乐，因为你在这位神的手里。那难道这些不也是给好像立约之外的吗？挪亚好像没有立约之外的，因为那是跟万物立的约了，每一个都看得到了。那在安息日的约里面，就是除了上帝和以色列人以外，其他民族也应该看得到。那我也常常讲，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就是跟上帝立约的人，信上帝的人要有个记号，不是给自己看，也不是给上帝看而已，而是给世人看，看到，哦，他们信靠上帝的人怎么这么有平安呢？怎么这么有安息啊？那现在割礼又是给谁看的？有点像给上帝看的，好像在万民中，神要灭掉谁，谁要拣选谁，他要有个分辨的记号。哦，这个人身上有这么记号，他是属我的。当然我们也知道，这就又是要从属灵来讲，你身上有个记号那算什么？谁都可以割一下啊，外邦人也有的人就有割礼啊。主要是我们心里有没有信靠上帝，有没有受割礼，就跟洗礼也是一个记号，那个记号是洗礼，是湿哒哒的，是你曾经浸到或点了一下水，或者说洗礼就好像是象征性的洗去你的罪。可是如果你的生命里面没有真正的洗去你的罪，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或者没有真正的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这样信靠跟随主，那洗礼也没有用。所以洗礼好像也是给上帝看的，看你是败子和麦子，看你有没有洗过。但是岂不是更是看你是不是一个败子来决定，也就是你的内容，而不是外面有没有水。那是给上帝看的，也是给你自己看的，也是给世人看的。哦，一个耶稣的儿女，他是过着一个洗礼的生活，过着一个圣洁被洁净的生活，过着一个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那个跟随耶稣的生活。所以我想这个割礼的记号呢，证据呢，是给上帝，也给上帝立约的对象，也给那些局外人看的，局外人看了盼望能够悔改信主，也成为立约的对象。那上帝当然不需要提醒，那都是拟人化的写法，但是也是让我们知道上帝是因着自己的话，他被自己的话来约束，不会灭掉我们，或者会如何的对待我们。上帝自己是守约的，那盼望我们也是守约的，可以使上帝、天使、世人，我们自己看了都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蒙福，成为这个约的一个后代哈。这是立约的证据，有了这个证据，就表示你们真是属我们的，真是属上帝的。我们还是要强调，你有戒指，真的表示你属你丈夫，你丈夫属你吗？人的心可以被一个戒指，被一纸婚约来约束吗？各位，不行的，都是只有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才有效。好，十二节，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买，从外人买来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啊，这里更是好像这个信仰有一点公式化的情形啊。 我是很强调个人主义，很强调信心信仰都是个人跟主的关系，别人不能代劳，包括你的父母，包括所谓给你一个基督教的环境、家庭、学校，我认为那些都甚至常常是有害无益，因为那个只让人接触到基督教文化，而不没有真正接触到基督教的神哈。不过我想可能也可以有它的好处，在这里就是好像跟那个小孩一样，你没有选择的，你在这个环境里，你在这个亚伯拉罕的家里，你就都要受割礼。因此政教不分的人也有一些根据，他们觉得起码在旧约的时候政教不分。我想其实分不分就不是太重要，形式上分不分不重要，最重要是心灵还是要分，心灵还是要真正的我是属上帝的，我不是因为国家的命令啊，像可能说中世纪的时候，我不是因为国家的命令或者社会的风俗就一定星期天要去做礼拜，就一定到了年龄就要受洗，我不是因为这样，我就是因为自己重生得救，认识了主，是圣灵的感动，那最好。那如果有那种外在的形式，我们又说了不管是中世纪或旧约的时候都有这外在的形式，也许也有某种程度的约束力，虽然不能叫人真正得救，因此我们也不是绝对的就反对他哈。大家都要受割礼，不管你愿不愿意，大家都要受割礼，不管你是小孩子或者外人买来的，甚至奥古斯丁也用这个来说强迫人信耶稣啊，包括用政治的力量强迫人信耶稣，在路加福音有讲到说那个天国的筵席是要勉强那些人进来啊，那这个是引起争执的经文。那我们基本上还是说信仰绝对是自由的，但是有的时候有一种形式上的约束，约束外在的行为，甚至可以引导他从内心信靠上帝，我想也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再一次从旧约的割礼，小孩子也好，第八天的就要受割礼，他完全没有意识反抗，或者是外人买来的奴隶也好，你在这个环境中你就要守这个规矩。我自己还是说这恐怕是利少弊多，但是我想圣经有这样讲，我们就还是也尊重有的时候神用这个方式让来施行他在地上的治理。好，第十三节，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啊，就要有这样一个记号啊，割礼是立约的记号，在你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是这个话我们当然看到哈，第一个肉体就不可能永远，肉体会老会死，而且肉体甚至是一个败坏的工具，它常常在形式上有这个割礼，但是它内心里面可能非常多的邪恶，那不能是永远的。但在肉体上做永远，我们倒又想到说主耶稣保罗也都受了割礼，那么我们想到道成肉身，我们在肉体当中堕落了，但是耶稣就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让他的肉体和灵魂都为我们背十字架而死，那使我们因着道成肉身他肉身的作为，我们有永远的救恩，不管是我们的身体或者灵魂啊，这是一个永远的约，是属神的儿女在旧约新约里都可以放心永远享受的。十四节，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这剪除呢，这个字呢跟鸽子当然有点关系，所以这是一个文字上的一个文字游戏哈，就是如果你这一刀不割去你的污秽，那么我会把你割掉，从百姓中割掉，因为你生活污秽，玷污了你自己，也玷污了其他的百姓。加拉太书五章十二节也保罗也有讲到，恨不得那些人把自己割绝了哈，你们这么注重割礼，这么注重形式上割礼，不如给自己割一刀死掉算了哈。好，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这立约呢有个约的形式，是一个相当痛的，要割一刀。那这割一刀呢，好像显示出要把那些与生俱来的罪割掉，使人仍然能够有生理的快乐，以及因着生理而产生的后裔，可是呢是圣洁的，不是说那一刀把污秽割去了，而是这个刀所代表的约因着上帝的恩典和权柄割去了。希望你们世世代代 都受这个苦，都受这一刀，而世世代代以我为神，世世代代蒙恩。哎呀，弟兄姐妹，真的，我们小的时候真的觉得到教会或者不信主的时候，被人好像请到教会、逼到教会，如坐针毡，好痛苦。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里面的福气，我们就早早的相信，而不会在乎那一刀或者教会里面的有一些、叫我们很不舒服的一些规矩，不管那是人犯的错误或者神就要我们经历的一些艰难。我们是在这个约里面的，我们受了洗礼，就好像旧约的割礼一样，是一个永远的约，是一个享福的，是一个受过痛苦以后享更大福气的约。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